哎，你好。
喂，
哎，你好，你好，我看到你头
喂
像。
，Hello，东哥，
哎，你好，你好。
你好，
啊，你现在那边是几点钟啊？是中午是吗？
对，我现在马上2点了，
啊，2点是吧？好好好。我是怕你这个时间太晚，因为我对这种时区啊没什么概念。哎，尤其是上一次还给人约错了啊，我就谈，人家那边时间已经很晚了。这样的话，2点还可以。
对，下午的时间其实还挺好的。
我接触的人也好，还是电台里的听众也好，很少有读博士的，你知道，大部分就是读一个本科是最多，然后硕士会少一些。像你这样读博士的，真的是特别的稀少。
那
尤其
东哥
而且还是
你硕
在
士
国外
同，
的，我硕士读
但是你硕士同学读博的多吗？哎呀，我发
了。啊，
现可能。因为你的专业好，所以很多人硕士毕业就直接就业了，读博的确实也少一些。
有不少读博的，他们读博之后，很多就是在什么中科院计算所呀这种的去工作了哈，也有的去高校当老师。那读博士的话，好像是，好像也有去那个，也有去这种企业里做什么东西的，也有。我同学是有的，像我的话是最终就是我读到硕士的时候就有点不想读了，真的是不想读了。虽然也有机会哈，我就不争取了嘛，就算了，直接就工作
但是未来一切皆有可能嘛。
了。就读博士的话，好像有我认识一个，不是认识一个，就我同学了，他是读图像识别这一类的，不是最近这几年，前几年吧，最近是人工智能，前几年不就做这个图像识别非常著名嘛，就是非常出名。
对。
对，然后也赚了很多钱，然后好像成了什么科学家。经常我看他挂在那个头像，挂在那里什么首席科学家，我一想，天天给我打游戏的那个成了首席科学家。然后我出去北京那边什么的时候，还去找他一下。
确实，我感觉特别是人工智能这个方向，我感觉前几年做 CV 就是计算机视觉这个特别火，然后我做了一点点，然后后来感觉是卷不过，就改赛道了。
哦，对，那边读，你是读博士吗？也是读博士的时候还可以改赛道吗？
其实就是我博一做的。挺偏机器学习的，然后，但是我其实我还是，怎么说，做的很统计，我只是偏计算机那边一些，然后我被一个被模式识别那个期刊给拒了之后，我就想我要和其他学科去交叉了，我不往就是人工智能往计算机这个方面了。他当时给我审稿审了5个月，给我拒了，我当时可伤心了。
你们博士的话也要发好几篇论文是吧？要。
其实我感觉欧洲这边的博士，他没有发文章的要求啊，也不能说欧洲，就是根特大学或者是我认识的荷兰的一些朋友，什么代尔夫特理工、爱因霍温理工，然后像法国我那些同学也是，都没有发文章的要求，就是你的工作量够了就可以，这个工作量可以是你的实验做够了，然后。也可以，反正就是只要你老板能同意你毕业就可以。但是我的导师又是一个很卷的欧洲人，我们系是有文章的要求，就
是这
是
样。
你博士的大论文要包含至少3篇小论文的工作量，然后3篇小论文里面需要有1篇被接收，另外2篇是在投，所以我压力还挺大的。
你现在读了几年了？现在已经。
现在3年结束了。
对，主要是我没这方面经验，因为我看我那些同学的话，是这样，比如说我工作了，然后。你就会时间过得很快，你知道吧？工作了之后，时间过得很快。然后你转念一想啊，你还在读博士，经常是这样想。但是再问的话，可能就是一两年不联系，然后发现哎，他也毕业了，就这样。然后再看的话，他已经是去企业了呀。反正，我跟这些同学联系的不是特别频繁，你知道，就是可能在微信上。 点点朋友圈啊，然后发现哦，毕业了，他会发个朋友圈啊，赶紧留言几句这样子，然后发现哎，时间好像过得还蛮快的，然后眨眼之间我已经毕业快十几年了吧，就是从研究生毕业的话就十几年，从本科毕业的话就是20年了就。
我也感觉好像从大学之后就过得特别快，然后可能很多人读博士也不怎么发朋友圈了，就是可能读博士这个过程太痛苦了，起码对我来说有一点的痛苦。然后毕业的时候发一个真的会很开心。
对对对，是啊，好像就是，好像是在熬一样啊、哦，好像比较煎熬。因为我们读硕士的话是，国内是、怎么说？反正我比较水，我不能说国内是吧？我那个就是说，老师同意，然后我们确实要发一篇文章，发一篇到期刊上的文章就过了。那个期刊他没，但是你发的很好，也当然是可以的。但我肯定是达不到那个水平嘛。然后我就发了一个之后，老师觉得，哎，可以啊，给你签名了。签名答辩的话，可能就是。你想想，这老师同意了，其实答辩我国内这边不会为难你，基本上，哎，你都认识嘛？那答辩的好，比如说5个人的话，我至少认识3个，然后另外2个可能就是通过了也就过了。所以我不知道博士是什么样子哈，反正硕士的话，我们都是还要排队，就同一天不止我答辩，一大堆人答辩，你知道，可能
对，
我
是。
那个是好几个，七八个。你答辩晚了之后，那老师也没饭吃，是吧？所以呢，就赶紧的啊，就过了，就那样稀里糊涂也就过了。
那东哥，你们当时你们发期刊的要求有是中文还是英文，或者说都可以？你们那个时候有计算机？
那个时候是这样，我肯定是发了中文嘛。我有同学确实是很厉害嘛，哈，他们有发那种 IEEE 的那种，然后。那比不了嘛，
啊，
反
那
正
太顶
对
了！我觉得 IEEE，
对对对对，IEEE 他们反正是有发的那种，就是优秀毕业生，然后那个就是走学术路线的了，就是将来要做什么事情，但也分老师，就是你老师特别要求这方面的话，他强迫你要做，我不能说强迫啊，就是有些老师他确实也对学生要求比较严格，我那个老师是台湾的嘛。是一个台湾来这边的，他是属于我们过节，他们过，他每次回台湾的话，他回来带凤梨酥什么的过来分给我们吃，好像是他对我们要求不严格，就是我就喜欢这种老师嘛。首先他可能我比较水是吧，然后我就喜欢他别
没
那
有，
么
你一点都
那
不水。
对他不要那么严格的什么我就行，但他有一点严格的话就是。我必须要论文，它要求的不严格，但是那个什么要求的严格，就是你要写的一些东西吧，就是说你，他说，哎，我这里有一些源代码，哎，那时候他让我读一种数据库嘛，哈，数据库的源代码，就是你要写了跟他汇报，写了跟他汇报，然后不停的就这样，他会问的比较刁钻，哎，那是好像就这一个比较严格一点，后面的话不太严格。对论文的话，他好像觉得好像不是很有所谓，但是代码一定要写好啊，他是这种要求的。每个老师
代码
风格
真
不
的
同
很
嘛，
重要。
对，因为他本身是工业界的，他可能就是他是哈佛大学的，他很厉害，他是哈佛大学的一
很
个
厉
数学
害。
系的，对，数学系的话，因为他是其实他已经退休了，我说说也没关系，他是从大陆出生的，你知道吧？然后跟着爸爸去了台湾。在台湾之后，那显然就是叫绿营还是蓝营，我也搞不清楚了，好像国民党这一边的，然后就去了美国，然后去了美国读书之后，就是去了工业界嘛，工业界，然后又去了这种国际性的公司，就非常热爱中国嘛，非常爱中国，然后就来中国这边教书，因为他工业的水平是很高的，他在贝尔实验室嘛，贝尔实验室，
哇，
然
那很
后。
强啊！
对对，这种是很强的，所以呢，他对学术不是很热心，但是他对做东西很热心，就这样。所以呢，他要求我们那几个学生就是，他就说一定要做出东西出来，而不能是光写文章。他文章倒是不怎么看，但是你写的代码很烂，或者是你不会了解很多比较深入的问题，他就会 也不能说折磨我哈，反正就是不开心嘛，而且还可以啊，我导师我觉得不错，没有说碰到就是说好像国内说的那些要压榨你什么，我们不压榨，那时候老师还给我们发
你
很
真
多
的
钱。
很幸运，我感觉就
对
是，
对
其
对。
实我感觉，特别是工科有一个工业界的老师来带，还挺好的。
对对。
像我现在的导师，就是他。其实我们这个系叫数据分析与数学建模系。我现在的导师他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我觉得这不算是种族歧视，但是他是不招巴基斯坦来的博士生的，因为他个人非常的。反感这个国家的教育体制。他说，这个国家所有数学专业的学生居然都不学代码，就是他觉得一个数学专业的学生，你的代码能力应该是非常好的。但是在巴基斯坦，好像，这个是听我导师说的，我也没有查过。他们数学专业从本科，反正就是本科和硕士，他们都没有什么，就是编程的课。我也挺惊讶的，然后我们系就从来没有过巴基斯坦的博士生。
哦，是这样啊，可能就是每个老师的风格不同，因为我发现可能就国外是不是这方面个人风格更强一些呀？就是老师的话语
对，
权会更多，是吗？
就是对，全都由老师决定。
哎，那你给我们讲一下，哎，怎么去申请？当然我不会申请了，肯定也许有
好
听
的。
众在想着说，啊，我也要去申请一个欧洲的博士，这样肯定会有这样的人，或者他听到了几年之后他才申请。
其实我今天早上我骑车来办公室的路上就在想，我要怎么讲我申请的这一路，因为其实我从来就没有出国这个念头，然后，但是我人生，我整个人生，我现在活了27年半，我整个人生的主线就是学习和科研，我感觉我在不同时期人生。就是人生观，就价值观的塑造都离不开学习，然后，就是还挺神奇的，就动哥其实我想就是分成这四段，就是我前面大概的说一下我上
可
大
以可
学
以，
之前的状态，因为，
可以。
我感觉我到现在我的人生可以分成四段，就是上大学之前，然后。本科阶段，然后硕士研究生阶段，然后博士研究生阶段。现在博士读了3年嘛，就是我之前读大学之前，我的世界里就完全只有学习。就现在虽然大部分人是学习，但是上大学之前就是可能99%吧，因为我家里特别在乎这个学习。但是我从小的学习又挺一般的，然后，但是我身边的小朋友他们。那又学习特别好，我感觉他们本科全都上了985，就除了我啊，当然有另外一个学习比我更差的，但是他本科在韩国读的。然后当时我感觉我爸妈就是从小给我报的各种的兴趣班，就是围绕着学习，然后其他的一些兴趣班就是女生很特定的，什么跳舞呀，学个琵琶，学个这些，然后就。哎，就导致我从小这个，我感觉我的精神状态不太好，就是我爸妈这么看重学习，但是我又学习不太好，每次开完家长会又挺让我爸妈就丢人的。
不，你已经
我
学
记
习
得
很好了，你学习已经很好了，你就是
没
说
有，
你跟其他人比的话，就是在大部分人中，我想想你慢慢读到博士什么的，其实也挺好的。
就是如果你以高考为标准的话。我当时离一本线还差10分，我记得我们省一本线当时是534分，但是我考了524分，然后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各科的成绩。我爸妈当时就很绝望对我这个分数，虽然我每次我小学、初中和高中都能沾到那个重点高中的线，就是我都能上了这个重点的初中和高中，但是我每次都是进去了之后就是倒数那种，然
重
后。
点高中那比较厉害了。就重点高中本身就是比较厉害。像我的话，那时候我们这里有一中，有什么中？我们这里有一个一中是最厉害的啊！我离一中可差老远了。就是，但我们那时候，我只能说一下，我们那时候不是，尤其我爸妈是农民嘛，他不了解，他认为，哎，你上个高中就不错了，所以呢，我也不告诉他，其实考得不好，就这样。好，你接着说，你接着说。
那你上了高中是不是就一直是学校的前面？比如说前
五十、
前
我
十？
是这样，因为我上的高中不好呀，你知道吗？我上的高中不好，会导致什么情况？因为周围都是学习不好的人，我只要稍微学习好一点点，那父母是不知道了，你知道吧？比如说我的成绩拿到一中，可能一中可能有2000人，我可能排在1800，但是呢，我们那个学校里呢，我们那个学校里呢，就是说，哎，因为大家比较差的学生都去了我们那个学校嘛，哈，然后显然就是，哎，我的成绩还比较好，就大概类似于这样吧，我觉得，然后就。反正我是学习确实是父母可能会觉得很好，是因为我在一个比较差的高中嘛，相对比较差的高中，就我们那高中分好几个档次，因为我城市比较小嘛，就是几所高中，然后我们那个高中是这样，然后500人的话啊，我记得也就是500人，可能考上大学的你知道吧，大概是50人不到，你知道吗？
那你岂不是
前
五的水平？
对，我就是考的，对，我就是考的很好嘛。人家一看，哦，你又是985，又是啥的，哎，对啊。然后你就觉得，哎，反正是又211又985的，他们就会觉得，哦，这都不得了啊，哈。实际上，哎，把我的成绩拿到了其他学校中并没有那么好，所以呢，我经常会占这个优势，我在一个烂学校中的比较好的。大概是
这样，但是一个很永恒的标准就是你高考的成绩啊，我觉得特别是在山东，
啊，
山东真的很激烈。
对对对，
就
是，我高考的时候，那，但是我已经忘掉我考了多少分了，但是很多时候也是运气吧。比如说，
你居然都忘了你考多少分了？
对对，真的是，反正我是超了重点线几十分吧，然后你就可以选一个重点高中啊，不是。985或者是我都是可以上的，反正就这样。那时候就是家人就觉得不得了嘛，但是我现在我当然不会，就每个人都美化自己嘛，我就不说这件事情，我就不说，哎呀，我的成绩要拿到一中里可能就不行了，但在这个学校中就很好。但是家长是不懂，就是我的父母之所以认为我非常好，是因为他们不懂。所以我到现在都会，他们还说起来就会说啊，跟我家的小孩说，你爸爸当年学习很好，我心里就美滋滋的。对，
那确实是很好，不是这个挺客观事实的。
对，
我感觉
没那么好，就是。
我感觉就是像本科能考上985的，真的是有一些的天分在的。因为我觉得我高考前，我无论多努力，我就是考得很一般那种，然后。就导致我从小就是我对学习好的人会有一层天然的滤镜，我从小就是我身边的那些的学习好的人，我就会觉得他们什么方面都好，包括他们的性格，他们各种，当然就是现在想那个时候挺没脑子，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想的。然后我记得当时因为我高考前我父母也是严禁早恋这种事情的，然后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有男生如果追我的话，我都会觉得，
影响你学习了是吧？
并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想法很奇怪，我就会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的丢人的事情，就是那种感觉自己有一件很丢人很丢人的事情，所以以前有男生追我就直接告班主任，然后哎。现在想想，怪不得那个时候那些男生后面都不理我了，因为老师后面其实就把他们给揍了一顿。我们上小学的时候，老师还是会打人的，然后上初高中也是，我知道上高中这个想法还是有，我感觉都就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我把学习看的实在是太重了。上高中我记得军训后有男生给我发短信说喜欢我这种，我当时就觉得。天哪，就是这种这么丢人的事情怎么能发生在我身上，就是对这种事情觉得很羞耻和丢人。然后可能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他们的学习不好，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对学习好的人的滤镜就到了，因为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聊青春期的事情，我发现我以前也有喜欢的男生，但是他会一直变，就是谁考第一名我就喜欢谁，可能这也不是一种喜欢，就是
对喜欢学习好，
就是因为学习已经把我整个的精神状态，就是我那个时候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就是一切以学习为导向。那个时候喜欢的男生，真的就是我记得有一个，经常爱流鼻涕，然后比我还矮一个头的男生。我那个时候就是很喜欢他，但是也不会跟他多说话，就是很喜欢谁，反而越不会跟谁说话。但是他一直考第一名，就
这种。
是以前，然后上了大学之后，因为我上了中南民族大学，他多亏了我爸爸给我报的志愿好，让我一个二本的分数给补录进了一个一本大学，它还是一个还不错的一本大学。东哥，你听过这个学校吗？
知道知道，这个学校。
中南民族大学在武汉，就是，
嗯。
然后这4年就是，因为我突然离开了我父母，我从小是我父母把我保护的特别好，我甚至上初中之前，一个人都没有过马路，就是我的生活完全被我父母去掌控。我爸爸无论多忙，每天都要接我上下学，这种就是，活得像个机器人一样。然后上了大学，突然就开始一个人在另一个城市了。然后，因为其实我从小就没有对大学抱有很美好的幻想，因为我爸妈经常跟我说，如果这些大学生他们挂科了，他们就多么多么的差之类的。就是我直到上大学了，我还是觉得我生活中最重要的是学习，但是上大学的时候突然开始就是不为了我父母去学了，以前都是为了我爸妈去学。我感觉这可能也是我学习不好的一个原因。然后上大学就第一次真正的为自己去学习了。然后，但是栋哥，我确实是那种没有天分的人。我记得我大一第一学期，我们当时3门课就是数学分析、高等代数和解析几何。就是我每天起早贪黑的去图书馆学，但是我的高等代数我当时记得考了79分，但是我一个宿舍里的我室友他就很聪明，他平时就只上课的听一听，他期末考试前可能就花一周来复习，平时作业也是抄我的，但是他就考了92还是93分，当时对我那个冲击就很大，就是从那之后我就意识到了我不是一个天赋型的人，然后我从那之后，可能我大学都没有，其实也没有除了学习之外的一些的经历。然后，但是就是开始自己去主动的去学习了。从第二个学期之后，我应该就一直是我们专业的第一名了吧。然
那
后，
挺厉害了，挺厉害。
哎呀，但是就是像东哥你说的，我是在一个一本的大学，然后。其实我爸爸妈妈对我特别的放心，就是因为他们从小对我的这种，规范化的管理教育这种的深入人心。然后我上大学依然在好好的学习，但是，突然就是离开了父母的那个枷锁，有了更多的自由之后，反而能学得更好了一点。我是从大二下知道了我们学校其实是有保研的名额的。哎呀，这个时候，栋哥我就意识到了985和一本大学的区别。像985，他们的保研名额保研率一般在25%到30%左右吧，现在应该是。
我现在已经我不关注这个好久了，所以我不太清楚。
所以现在只要我有朋友问我上大学，就是会有朋友家的弟弟妹妹啊，或者他们问上大学报志愿，我其实是觉得，哪怕是偏远地区的985，因为从我自身来看，因为我大学也不怎么出校门，我是觉得，学校的层次真的特别的重要。就是你去985的平台，你能见到的老师，你能看到的世界，反正是很多一本或者是211它达不到的。然后当时上大学的时候。大四的时候，不是就顺理成章的给保研了？因为上大学，参加过2次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东哥，你知道这个竞赛吗？
我知道，我知道这个。
然后我第一次考了1分，第二次考了52分，但是第二次考了52分就拿到了全国2等奖，因为那个题应该是挺难的，就6个大题，2个数学分析，2个高等代数，2个解析几何，哎，好像3个数学分析吧。 保研到西安交大，其实当时可以选两个学校，是复旦大学和西安交大，但是被复旦大学给刷掉了。
哦。
然后去了西安交大，然后到了西安
交大，应该还好了，还好。
对，就是西安交大在我心里其实已经非常好了，虽然就外界经常老嘲笑西安交大和哈工大是唯二，说自己是 C9 的学校，但是我也从来不会说它是 C9 之类的。哎呀，不是，是不是我说的太无聊了？
不是不是，挺好挺好，因为是这样，因为我就是离这个太久远了，你说的时候我就在想，实际上我高中的时候还可以哈，我高中啊还可以、嗯、我跟你恰恰相反的一件事情，我们真的是两个人，两个类型的人、嗯、我到了大学反而就是真的学习不好了。为什么呢？你不学了嘛，因为我父母首先在高中中也不管我，你知道吧，然后
嗯，
上了大学他更不管我，因为我妈妈直接就是不认字的那种，就是农民嘛，我爸爸大概上了小学二年级，大概就是会写一点名字或者什么的。然后我上了大学之后、嗯、因为我们两个情况非常不一样，就是家里太穷嘛，然后我就尝试着去、嗯、怎么搞点钱，你知道，因为搞钱的事情不多、嗯、就是辅导人家学习，你知道做家教吗？现在可能没有了、
哦、
现在可能没有这种事情了，因为现在都辅导班。哦，我不知道，现在大部分都社会的辅导班嘛、哦、那时候是辅导班不多、嗯、大概就是找一些大学生然后去辅导一个小孩。我就这样去赚这个钱嘛、嗯、大概一小时是我忘了多少钱了，反正不是很多。然后但我很讨厌辅导，到现在我也知道，我如果说那件事情除了赚到钱让我学会了什么事情，我就学会了我他妈再也不会当老师这件事情。啊，就是因为我又要赚到这笔钱，又要去给小孩辅导，小孩根本就不听话嘛，就完全不听话。你跟他讲他爸妈在这里还强一点，如果他爸妈不在这里他完全不学，有时候我就很着急，然后教物理什么我都能教得了，但是就很生气嘛。大概我干家教干的时间不长，后来我想想不能搞家教了，然后我要搞一点其他的事情，然后我去肯德基端盘子，你知道，端了也小一小段时间，因为端盘子这个价格实在太低了、嗯、你知道吧。然后比如说我下午4点钟放了学、嗯、然后吃个饭去端盘子收拾一晚上，也可能赚不了才20块钱这个样子，哎，也觉得也不行。然后我就通过老乡嘛，那时候我们找到的事情也不多，就通过一个老乡，他说啊，你既然在赚钱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吧。那时候做什么，那时候我在哈尔滨那边读书嘛、嗯、有一个网站叫黑龙江信息港，现在的没有，就是信息港干什么呢、嗯、就是一个论坛，就是现在咱们的论坛、嗯、那时候没人管的，上面有各种各样电影、嗯、就是你买了他家的宽带，然后你就可以就是干点什么事情，下电影也好，那时候没有版权这一个说嘛，下电影下 MP3 放歌啊，基本上都是这些事情，大家都在上面求资源。我要干的一件事情，比如说你求一首歌，比如说羽泉的，那时候我特别喜欢听羽泉的歌，然后我还要干一件事情，是把羽泉的磁带哎录成这个，然后放在黑龙江信息港上。然后
哇、
哦啊、对，就这种很蠢的、
就是、
有点蠢的事情。
宋哥，你的人生经验真的很丰富、嗯、就是如果让我博士阶段，我是很愿意去做这些事的。我甚至想等我下一次回国，我就要去摆一个摊儿、嗯、我想去卖一些酱香饼或者是卖提拉米苏、嗯、因为我现在做饭还可以。就是以前这种人生经验太缺乏了。
啊，对。然后导致我什么，我就真的是也不能说是因为我打工导致不学习，而是我是真的不想学习。仅仅是不想学习，而且我也很讨厌我那个学习。啊，后来我就去黑龙江信息港做了这么多事情之后，我发现了一件事情，哦，我写代码可以赚钱。但是呢我上的也不是计算机系、嗯、你知道吗？
啊、
哦。我上的也不是计算机系。然后呢这个电视通过代码可以赚到这件赚钱这件事情，比如说我就是给人写了一个啊，我这个上面上了羽泉的歌了，然后我就把这个信息推送给每一个想关注这个帖子的人，就这么简单。现在可能就内置了，我就写了这么一个东西，哇、嗯哦，那个人给我记得这个分数，这个数我记得特别清楚，他给了我、嗯、第一个月我去没干多少天，他给了我3800。我想他们，我本来想要1000块就好，他竟然给了3800，你知道那种、嗯、就是觉得哦，这东西原来这么赚钱是吧。后来我就 一直尝试着慢慢写代码，就是自己啊、
嗯、
自己写代码。那时候网站也不多嘛，我就对这种写代码非常感兴趣、
嗯、
然后天天看网上的东西嘛，我也去听计算机系的课，我还拿了一个，也不能说拿什么学位，确实我也拿了一个
学位。是双
学
位吗？
对对对，类似于双学位。
就
是
你本科期间拿的双学位吗，东哥？
对对对、
哦、我真的。
然后但是我大量的时间就在计算机系，计算机系我的课比我本系的课我还要听得多，多很多，你知道，真的是多很多、
嗯、
那时候我就决定怎么搞呢，要不我考个研究生，就这样慢慢、
嗯、
我先去打工嘛，因为我觉得研究生可能也不什么，后来我就去了一家公司，先干了个一年多一点嘛，后来那时候还是有一点学历崇拜，其实我还是有点虚荣心，也后来真的是有点虚荣心。那时候我再回想起来的话是有点虚荣心，因为我的第一学历也不是这个计算机哈，然后那时候就想搞计算机、
嗯、
而且我觉得读个研究生嘛，然后那时候我在济南，然后复习一下，那时候真的是冲着名气去考，我就觉得啊，我要么上清华要么上北大，其他的我都不去，就这种心态，你知道，其实是虚荣。你可以说啊，你真的好奋进，实际上并不是。以我这么多年，
驱力会因此很足。
对对，就当年确实是虚荣，所以后来的话，我想想，哎呀，那时候确实仅仅是虚荣，就是我觉得啊，我要靠这个，一定要考上。然后我看了一下，哎，大概你要考多少分，你就能考上了、
嗯。
大概考个，我不知道现在哈、啊，那时候我们研究生大概就是500分是满分嘛。你是计算机系的话，
嗯、
哦。大概你考400肯定可以，但是用不了考400，大概380是可以的。我就算算，哦，380应该怎么考，就这样算、
嗯、
每天这样算，然后就最后也考了一些。
你是第一次就考上了还是考了两次或者第一次、
我这考北京大学的话我是考了一次嘛。
啊，那你真的是有天赋在的。我发现大家的理解力可能真的不一样，包括东哥，你对计算机，就是你大学的时候你就能学到很多，就是当你刚开始去接触编程的时候，其实我很小就接触编程，但是我上大学、
啊、
我记得我上 C 语言的时候老师讲那个、
嗯、
我到现在都印象很深刻，讲那个 main 函数我就是理解不了、
啊、
就是我对计算机真正开始用都是博士阶段被环境给逼的，但是就是理解起来很难。然后可能你带家教很痛苦的一点，我觉得就跟我爸爸以前去辅导我一样，就是我就是反应很迟钝，就是一些的理解就是很容易走神儿。但是像你们去理解这种就很快，这个也是我感觉我去了985学校之后给我的冲击感，就是真的是天赋好。即使在你那个时候你能一次就考上北大，我觉得真的是就是不光有努力，我觉得天赋真的也很好。
其实还是我觉得可能是我是这样，那时候真的是有点虚荣了，那时候真的是靠虚荣心我真的不骗你，那时候有一个虚荣心的话好像也没什么刺激我，但是我确实很想把这个去搞一件这个事情，你知道，确实非常非常想搞这一件事情、
嗯、
然后那时候驱动力，我从来没有那么认真学习过，说真的我从来没有，就是包括高考我也是吊儿郎当的就这样，然后可能也比普通人可能学习要用功一点，但是从来没有那样学习。我就是我在山东大学那边租了个房子，你知道，因为我已经不是学生了嘛，我是想在济南，然后找了个济南有一家公司叫浪潮，我不知道现在也有浪潮
啊，我知道，
对对，
我有一个同学拒绝了那个公司的 offer， 然后去了山东财经大学。我也是第一次听这个公司，然后他说他很后悔。
反正在哪里能一边打个工赚个钱，我是稍微的打点工也要赚点钱嘛。那时候我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把历年的卷子啊，就是他有这个历年卷子卖的，就是我想一想，哎，我数学应该还比较好，然后我数学花的时间也不多，英语的话花的时间有点多，但政治这个东西我是花时间非常非常多，因为我背不行、
嗯、
你知道我背非常不好，而且我就死记硬背。但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好，老天爷开眼、
嗯、
我政治这种考出来考了个81分，让我也觉得 哇，为什么
真的
考这
很
么多？
高啊！
对对，反而是
你居
我
然能
寄予
考博
希望
士？
的专业课，哎，还做了好几
啊！
道题，然后哎，竟然靠政治上去了。然后去了之后，哎，我发现不是去北京大学那边之后，我就但不是大家都谈成绩嘛，是吧？我每次都拿出来，我说你看我政治考了多少分啊？然后有一个同学是南京大学的，你知道，南京他是本科南京大学的，他政治考了40还是40？然后我觉得都40分，但他其他课都非常非常好。
四
然
十
后
分到国家线了吗？
40多，可能不到50。那时候我们那个国家线是好少，我就记忆中啊，国家线都非常非常少。然后，200多吧，不到300，我认为是300左右就到国家线。我不知道现在是多少，可能以前我们那时候也是这样，考的人不多。我认为是比现在竞争要小很多，就是大家都
现在考
考，
研真的
对对
挺
对，
难的。
就我们那时候考研的话是这样，不是特别多人去考研，因为是这样，我考研究生的那个年代哈，就是你本科毕业的话，啊，你不能说，就是现在的很多人他就说啊，你们那时候又怎么样？我告诉你，我们那时候你随便拿 offer，我不能说随便拿 offer，但是你想拿。几个十个肯定是可以拿到，现在好像每个
是
专
的，
业，
这个我承认，并且你的学校也很强，
就是
现在
那时
学历
候
贬值的
啊，
厉害。
我拿到了好多什么做农药的，做什么我就去投简历，我胡乱投，你知道吧？我就去个这种校招也好什么，那时候我就投了好多山东的嘛，我拿到了山东一家做农药的，然后浪潮什么什么都拿到。就这，我还专门去看了一下做那个农药的那个，后来我觉得，算了吧，这做农药虽然感觉到有点怪怪的，最后还是没去。但是山东本来企业也不是很多嘛，包括我还拿到了我们这里有一家叫莱钢，哎，我也拿到了他的那个啥。虽然你想想，我跟钢铁酒杆子打不着，哎，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那时候我坚决了自己，就是说我不去当老师，我还没投那个什么，没投这个老师的职位。如果我投的话，肯定是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一看
对。
之后，我们那里那个做校招的那些人，我一看，哎，我们那有一中的，一中就在那找。我在想，我投的话肯定能投进去。我就跟他聊了聊，他说啊，你是来我的，哎，赶紧来啊，给我简历看一看。然后我也没给他，我说我不能当老师，因为我有家教的经验，你知道，再也没去当老师。就是很多时候啊，就是我们那时候，我经常说我们那个时候要简单很多。现在的小孩是真的苦，真的是苦。而且我们那
是
时候，
的，
我，
现在本科毕业很难找到什么好工作。
对对，那时候说实在的，我们那时候，哎，反正真的是还蛮好找的。现在的话，我也看到了周围亲戚朋友的时候，我也很为他们感觉到。悲伤吧，就是说悲伤。他们总是说那时候为什么好找一点，就是我们那时候可能钱也不多，但是你真的好找工作，就是总是缺人，而且那时候蒸蒸日上，你知道吗？你如果想去，做一件事情，人家公司还蛮开心的啊，竟然大学生还来到我们公司，因为大家都不是大学生那时候。
并且你们那个时候大学生的质量也很高，我感觉现在大
主要
学
是
生上
少，
大
主要
学，
是少。最主要
但
的
是
是
你
少，
们那个时候上大学，你们真的学到了东西，不管是从课上还是从自己，你们学到了很多很实用的东西。但是像我，我感觉我大学什么都没学到，只会考那一点的分数。然后包括我身边的学生，可能因为他们都是普通一本的学生。感觉大家就不学习，每一次我的作业一写完，就一个班的在那抄，就是这种。
啊，也不好说，哎，也我也不好谦虚的说，反正我们那时候我可以告诉你，高中少，那时候我也知道一些数据嘛，我考大学的时候，全中国的高考生啊，哈，300万，然后招90几万吧，90来万人，然后多少，大概30万人左右的重点，就这样。你想想现在不都1000来万嘛，是吧？所以他就会特别挤，因此那时候你考出一个大学生来。哎，还觉得有点点虚荣嘛，所以这也是让我虚荣心有点爆棚的原因。当年那时候，但实际上完全没必要，你知道。
哎呀，我觉得其实这个不是虚荣，因为你本来，因为你的学历直到放在现在依然是非常能打的一种。
哎，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人看了。不过你还是继续讲你，继续讲你，哎，怎么去在大学里？其实也不是讲无聊，我只是跟你讲一讲。
就是、
哎，我那时候跟你的时候，室友还蛮大的区别的，就是我们那时候好像是更简单一些。像你的话，也不是说无聊啊。跟你讲，我觉得很有趣，就是
好的，就是其实我决定我出国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我当时保研时候的情况。为啥现在？啊，又是因为现在一到高考完，会有很多人来问我们家，或者问我一些这个，我就是感觉能上211就一定不要上一本，哪怕是江苏、上海这些非常好的城市的一本，但是真的不如一些偏远地区的211。我当时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我当时的学习成绩，我们一个专业101人，我是第一名，然后我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也是全国二等奖之中。但是我保研西安交大的时候啊，其实保研复旦大学给我的冲击力就很强，让我意识到了我和名校学生的差距。当时我们一起去的几个有大连理工的，有哈工大的，有华中师大的，他们最后都保研成功到了复旦。我当时记得开那个就是院士给我们做报告的时候，我当时带一瓶水就去了，但是他们都是带着书在那儿去复习。然后复旦大学人家本校的学生看的都是黎曼几何这种书，但是我连学都没学过，就是我本科学校都不会开这种课。然后当时从复旦其实被刷了之后，我就想我一定要努力上西安交大，但是西安交大这个夏令营就过了。我本来很开心，其实我们当时保研的时候因为大家那个时候还都不是很想读博，所以当时选直博的人反而少，大家更倾向于去读硕士，就是看读硕士之后要不要去读博士。所以当时我们会有一句，就是算传言吧，就是如果你想让你的被通过率更高的话，你就说你选直博。但是从我的话，我从小学我就想读博士，我就是想走这条路，我就是想以后我不论是进高中进哪里进大学，我就是想进教育这个领域。然后我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他给我们发那个表，我就勾选我要读直博。然后那个保研的系统我也填了，但是直到开学的前20天，我们就西安交大，然后我们院那个秘书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你不能读直博了，他说因为你本科是就是他的潜台词是这个意思，就是直博的名额要优先给西安交大本校的学生。然后西安交大本校，因为我们当时保研还有清华大学保研到我们专业的。我都不理解，你都在清华大学读了本科了，你还在清华大学有保研的机会了，你为什么要保西安交大跟我来竞争？然后当时他就是说我们直博的名额要给本校或者其他985的学生，然后其他985再往下就是211。然后我说那好吧，那我就走学硕嘛。但是他第二天又给我打个电话，他说哎呀，今年的保研实在是竞争太激烈了，我后来才知道只有两个是双非。像现在这些学校都被称为四非了，就是非985非211非双一流学校非双一流学科，就是他们是先优先985和211。我就发现现在好像无论是找工作还是考研的复试，非常看你的学历背景，如果你是985还是211，就真的很不一样。你哪怕就是当你跟别人是一个水平的时候，他会优先985和211的这些学生。当时就是第二天给我打电话说学硕的人也满了，就是他们要优先985再211，再是我这种一本的学生。所以我当时读的是西安交大的专硕，但是我们当时西安交大整个学校的专硕也都是3年制。然后我们当时
这种学硕跟专硕有什么区别？我们那时候都不分
啊，
或者我不知道。
从我那届开始，我感觉西安交大的学硕和专硕没有啥区别了。就是他学硕专硕的全称就是学术型硕士和专业型硕士。我感觉学术型硕士就是为了 往博士方向去培养，然后专业型硕士。
哦，
因为西安交大它专业型硕士，它会要求你去企业里去实习这种，但学硕就没有。
哦，是这样。那我应该读的就是专硕，因为我们那个老师说你们赶紧的去到处去干活，而不是在这里读书啊。我想想，那正合我意。
哎，真不一定，你真的有可能是学硕，因为计算机这个专业它就非常的，怎么它的导向就是应用嘛，有可能。
哦，不知道，反正我读的
也有可能你那个时候不分。
哦，我也搞不大清楚啊，就是，实际上我上课相对比较少了哈，我那时候就是很想，那时候就非常非常想赚钱，你知道，非常想赚钱，就是。到了一定程度，就是对金钱的渴望。那时候，哎呀，就特别的想去赚钱啊，在这里就一度就觉得，啊，我要不要退学？那时候我有个女朋友嘛，然后她说：“好，你千万不要退学，你再忍一忍。”我说：“我也不想去上课。”然后她那时候对我挺好的，她帮我去上课，去点到，真的很多课就她帮我去。我就不想去，然后他把那个作业抄回来，说你至少做作业嘛，然后我就做作业，然后他再帮我去交。然后那时候我是真的是不想去上课，那时候我就一门心思去赚钱，但是那时候我赚了蛮多钱的，真的，不能说跟人家比，那时候每个月我会赚到，那时候我正好赶上一个风口嘛，就是，你知道，就是取消了咱们那个以前你小时候的那个电脑，不是厚厚的，有很多的接口，你知道吗？非常非常多的接口。但后来大家都统一用 USB，你知道吗 USB，然后呢很多的企业买了电脑之后发现，哇，我又要那些那些端口，但是呢我又没有办法，电脑还没有嘛，因此就是 USB 转什么，转 DVI 转网卡转什么东西，你知道吗？然后呢我就给他们写驱动程序，就这样写一个。后来那时候写驱动程序就是你写一个我就收6000块嘛，你知道
这么赚钱吗？
对，就是给小厂子
里，那你写的也很快啊。
不，驱动程序是最简单的，说实在了，就是你能，它的规格是非常死的，就是这个引脚是什么，那个引脚是什么，就那个风口，哎，正好，然后机缘巧合吧，我就联系到了，就是那个广东一些小厂子嘛，那些老板，反正也算是他们在北京那边，反正各种方式吧，因缘巧合吧，然后他找到了我，就让我能写吗？我说能啊，实际上我还不会写，你知道吗？然后先吹一下牛嘛，然后去拿着书开始查，后来我发现真的简单，然后一直写 Windows 下 Linux 下我都可以写，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写一个6000，写一个6000，你就会发现这个玩意可以一直写下去嘛。但后来你会发现，哎，慢慢的大家人家就这个风口可能就两三年嘛，但两三年正是我读书的时候，我就特别讨厌，我就觉得啊，我宁肯在这里写这个东西，我也不想去读书，就这种心。
那这很正常呀。
对对。
因为能挣那么多，我现在也觉得挣钱比，因为现在读博士观念改变了很多，就是你当时那么能挣，哇，那真的还是很有能力的那个时候。
对，那时候，然后。有那时候还没有结婚，也没有生小孩，也没有啥，你就觉得自己哇好富有，是不是？那时候就不知道什么，就觉得好富有，然后可以买各种游戏机，买各种电脑，但自己花钱的项也不多嘛。但是，就特别想退学，所以呢，我经常会处在这个纠结。但是等到了人家读博士的时候，我的心已经死掉了。我说我绝对不去读博这件事情。就是我要提前答辩，但是老师说你不能提前太久，你可以提前半年，但是你不能说啊，人家都读两年半，你就顶多两年嘛，你不能一年半，你也让老师不好做嘛，是吧？然后我想想也是，就熬着吧，然后就这样。但是我们可以就是，
你期间还写了文章是吧，东哥？
对，文章肯定是要自己写，因为他有那个那时候就已经有那种爬虫的那种了。我们那时候，你抄的话，实际上是比较，我还是有点担心。你如果被搞一下哈，反正抄的话，你给人写改一改嘛，就是不能够原文抄。哎，他这样写，我给他是吧？主动句改被动句是吧？就这种抄，但是不能原文抄。就当年写文章是这样写出来的。
那你那个时候的校园生活真的很丰富。
啊，也不能说是很丰富吧，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因为啊，我就以前的时候我就喜欢纠结这件事情，我在想啊，那时候我已经意识到了我是因为虚荣来的这件事情，结果来了之后我发现我实际上并不是个读书的料，就这样意识到自己，但是你说我为什么这么虚荣，所以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了，当时确实很虚荣。做这件事情，对对，做这件事情真的是因为是虚荣，我并不是说，但对外人的话，尤其是对家里人问我或者什么，我都会，哎，反正教训人是不会是吧？我就跟他分享经验，要背单词是吧？树立目标，树立什么的，实际上没有，但是真的是很虚荣。然后读书也确实很拼命的去读书，然后丢了好的工作也要去读这个研究生。就这样，
我感觉很多，我其实在西安交大也见过，就是像东哥像你这样，就是各个方面，其实又谈了女朋友，又就是自己科研也搞得还不错，然后又能挣钱，然后当时就是我去了西交之后的震撼也是来源于这些，就你们这些人，像我硕士我硕士可能也就只发了一篇的中文的，但是我其他什么也没干。
就我们干的话是瞎搞，也是我也很难说是为什么，就是你闲下来了之后嘛，就是当时就想着，其实我能感觉到就是你那个有父母罩着嘛，然后他会给你很多钱，然后像我们的话确实要自己处理整个经济上的事情，因为我不可能找我爸爸妈妈要钱吧，而且我爸妈也没那么多钱，所以呢我就必须要做这件事情，就是包括学费啊，包括什么东西我都要自己想办法嘛，还是你不能说我喜欢折腾，很多都是被迫无奈的，如果我老妈每个月给我1000块钱或者多少钱，我都不会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实在是没有钱，没有钱的话我经常说嘛，那尊严一点都不重要，我宁可我还去端过盘子嘛，人家也不会说哦你是什么985211的学生，我多给你几块钱，不会的。就是我记得每小时是8.5块，我没记错的话就8.5块，你端三个小时房子、端三个小时盘子大概就是给25块钱，就这样。所以被迫的，但是因为你经济条件会比较好的话，可能就觉得哎呀你说啥去写写论文是吧，
也没有什么的开销并且如果我谈恋爱了我爸爸会给我更多的钱，就是我爸爸从小就是让我知道你永远有老爸在身后，无论你跟各种的男生在谈恋爱都不要想着花他们的钱，有老爸在。
好、哦、对，所以应该找女朋友就应该找你这种的啊、哦、对，就应该找这种的最好。然后
我感觉
不但不花钱还可以白赚、白赚一个女朋友还可以花你的钱。开玩笑开玩笑，不过确实是很好。
哦，就是啊，这个其实我继续讲一下我去西安交大之后的事情可以吧？其实就讲，因为它也影响了我出国的这个计划。当时我去了西交之后，我第一次就是我对名校的学生第一次给去魅了，因为当时我感觉对我很震撼的一点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是这种，因为教育，因为思想实在是太传统和封建。上大学的时候，当我听说，比如身边有一些这学弟学妹，如果就出去开房屋，然后我都觉得这是一件让我很震撼的事情。然后就是按我以前的思维，就是我上大学前我都不会跟这些人去做朋友，就是以前真的是这种，像我现在就完全不敢想，我那个时候的思维方式是这样的。但是当我就是我以前会觉得985的学生他们就是品行端正各种各种，因为他们学习好，我会把他们各个方面都想得很好。然后当我去了西安交大的时候，我就第一次觉得我对他们给祛魅了。其中有好几件事，就是第一件事是我们学校有那种有一个硕博的联谊活动，叫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这个就是相亲的活动，然后整个西安高校的圈子都会来参加。可能每一次我在那3年居然一次都没参加过，虽然我加了那个群。然后我记得每一场大概都1000多人吧，就聚集了，因为西安的高校很多，西安光985211就有8个， 然后加上，并且一些的一本学校，就是我感觉像我这种就智性恋的女生其实是不少的，就是觉得很多人对985学校的学生就是有很多的光环在，可能我太极端了，但是以前那个时候我是这个样的，但是我看到我们一个宿舍的女生，就是你白天在这个相亲活动上刚认识的一个男生，那晚上大家就出去开房了，并且就感觉这是一个很随意的事情。然后像我认识的一些的学霸，他们本科也是985，他们会在学校里好两三个女朋友，就是在不同的校区之间。就是当我意识到他们这么渣的时候，当我看到身边这么就是我认为很优秀的男生，他们就是同时好几个女朋友这种，就是我以前还是觉得挺震撼的。但并且他们就是他们可能逻辑各种也比较厉害，就是他们还能在各个之间给瞒得很好，
这
然后
也考虑智商。
对，他们的智商还很在线。我那个时候就感觉，哎呀，其实985的学生也都是凡人嘛，他们也会，就是他们也是，就是跟我一样，我当时就是第一次感觉，他们也有很多的缺陷，他们可能只是学习好。我感觉谈恋爱这个事情确实很影响学习，因为我无法去平衡学习与我的科研。然后当时我想在西安交大继续去读博，当时我的硕导就没有名额了，但是我又非常想读博。我当时在外校看了人大呀，看了哈工大呀，看了这些学校，但是当时我跟人大其实就差一点点，它的六级有硬性的要求，450分，我六级449。
哎呀，这么没有缘分。
对，然后哈工大那个时候刚好他报名也截止了，我就想，天呐，我想读，然后我的硕导跟我说，你可以，用现在的话说叫 gap 一年，就是你等一年，等下一年。我会给你留一个名额，你可以来读我的博士。但是当时又不太想等了，因为，你等一年就是一年的事情，因为现在每一年的变化都很大嘛。当时我跟我爸爸聊，我爸爸说你可以考虑一下香港，因为我当时好像在整个大陆地区的985基本都到了截止了，因为我研三上才开始去联系这个事情，然后，但是我又非常坚定的想读博。我爸爸说你可以考虑一下香港那边，因为香港那边就是离家也近，然后就是反正可以看一下。我爸爸之前有师兄弟在那边当老师，但是我从小跟我爸爸就很像，我是一个绝对不会利用我爸爸任何一点的关系的人。其实也是我那次很倔，也导致了我来了欧洲。当时申香港的博士，香港的博士其实他奖学金还挺多。东哥，你知道他们那边基本的奖学金一个月就18000港币。
哦，那挺多了，挺多了。
对，当时但是香港的博士他又有一个硬要求是，你的雅思你要有雅思成绩，然后我很不擅长去考试的，我的雅思，我记得我考到了第4次才考到了6.5分。我第一次其实是很早之前就考的，考了5.5分。我第二次拼了命的学，考了6分，第三次还是6分，直到第4次才到6.5。就是考七，就是好像申香港或者是新加坡那边的博士，好像你的雅思是硬性要求到6.5。但是这个好像根据专业还不一样，如果是文科、商科的话，可能一些还要求7。我听说，如果是理工科的话，6.5就够了。然后我当时考到6.5分的那次，我刚好错过了香港港府奖学金的申请。就是其实你申非大陆地区的博士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你要先联系导师，如果那个导师他同意去接收你。你要考虑你博士的资金来源，就是大家说的你的 funding 是什么。一般的话，如果一个老师他有项目的话，他可以用项目的钱去招一个博士，就是你每个月，比如这18000港币是你导师给你出， 这个是你花你导师的项目的钱，还有一种就是申请香港政府奖学金。就是在香港一般据我了解啊，没有自费的博士，但是这两年应该也有了，因为这两年好像自费博士越来越多，但是据我所知以前是你去香港读本科和硕士是有自啊，大家都是自费，但是读博士绝大多数人都是每个月是有工资的。
哦，对对对，以前的时候你知道，我以前的时候我们上本科还有一点钱，以前的每个月。
真的？
对对对，
这国家会给吗？
对，我忘了多少钱，反正几十块钱，不多，几十块，可能。
啊。
你知道以前上本科也有钱，而且我上研究生的时候也有钱。
我们研究生就是一个月国家发500，然后导师硬性要求发200，每个月就700。
啊，那我们是要去企业中，像我老师的，像个人导师，那我老师的话会给我们找企业的活嘛哈，然后看你找到了多少，嗯，你一找到的话，那时候我还有个3000多吧，
哦，那真的很多了，就是你这个钱，
对对，
东哥你知道放在现在，我硕士室友每个月是3500，但是这已经是我们院的最顶配了。
哦，我们那时候也就，但是要给企业干一点活。我当时就是那个老师不是企业，他跟各个公司都有联系嘛。我去西门子中国研究院，哎，然后去，
嗯，
每天打个卡吧，每天打个卡，坐在那里也不知道干点啥，然后就每个月可以拿个3500，
嗯，
就是从那个地方拿。
那很多了。
嗯。
原来你。
对对，就是我就说嘛，以前的时候。就是现在啊，因为这个学生一多啊，很多事情都改变了，真的。
对，越来越卷。
对，现在的学生也，本科生肯定不会发钱嘛。我们那时候
是要发，对，现在本科完全都不发。
对对，
现在读博士。
嗯，所以
真的是，
嗯
啊，啊，你接着说，东哥。
啊，我就说嘛，现在的学生有时候我就觉得，啊，比我们那时候要难好多呀，真的是难好多。
嗯，
而且我还有一个事情要说，就是。我那个时候哈，不是刚开始你说我学习很好吗？实际上不是这个，
嗯，
还有一点我忘了说，我们不能误导听众哈。就在我们农村，
嗯，
我不知道其他地方，在我们农村学习最好的人，初中学习最好的人不会考高中，而是考中专，你知道吗？就是考中专，你考中专之后，你马上就有一个编制，就是说你考中专很可能是考老师这一类的。那么，
嗯，
你在报名的那一刻，你就知道了你是老师，并且你有一个职位，就是那里有个职位等着你，就这个，
就是有铁饭碗。
嗯，对对对，所以呢，最好的学生反而是考中专这一类的，就师范啊，像我们这里可能来过师范或者什么，你是要接近最好的学生才能考这个，嗯，考中专的反而是考高中的是第二档次的，所以我那时候是不能够。对对对，那我是说我那个年代，而且是农村，
嗯，
我不能说比如说你在大城市中可能不是这样，我是说农村，农村是这个样，所以我学习并没有你说的那么好。为什么？我觉得那时候我学习好的原因也是很多最好的学生去了中专，因此我们反而是第二批。比如说即使上我们这里最好的高中，比如说莱芜一中的啊，可能城里不太一个样，但是我那些最好的同学，
嗯，
比如说有7个到8个最好的同学，比如说前10名的最好的同学，可能有7个到8个，他们考中专，考中专之后马上中专，我不知道读几年，可能3年，马上就会发工资嘛。因为对农村来说，
嗯，
这个很重要。比如说我上个高中，我还要上3年，他们上3年，我上了高中上3年，我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嘛，还不一定考上大学，
嗯，
而且大部分人肯定是考不上大学，反而是中专是最保险，也是最吃香的。就我说我那个年代，嗯，现在不是了，现在早就已经逆转了，就是天翻地覆就是了。比如说我们有时候看新闻，不是说啊哪个年代他只是上中专，很多网友就会嘲笑他，我心里就会想，哦，你不知道当年的中专有多么难考，呵呵，真的是这样，非常难考。所以比如说像你父亲这种能考大学的，哇，我就觉得那太厉害了，真太厉害了。尤其那个年代早一点是非常非常不一样，跟现在真的是不太一样。嗯，这我又补充了一点，所以不能拿以前的情况来比现在就是了。好像现在你，我也是， 跟我喜欢打羽毛球嘛，跟我打羽毛球的那个小孩考上了什么什么研究生啊，他说研究生一分钱都没有，我心目中以为你至少不用交钱了，他说哎呦哪有，你现在研究生哪有那个怎么样，哎我想想啊，变化这么大吗？
现在的学费还挺贵的，就是西安交大硕士的学费、
哦、
就是应用统计专硕的学费，我当时一年，因为我当时那个叫大数据专业、
哦、
我当时学费一年14500、
哦、
三年下来比欧洲读一个硕士还要贵。
哦，是这样，真的是
对，
厉害厉害。
我感觉现在可能教育成为一种就是
消费，
就是对他很有他，我感觉包括像一年制硕士，他已经成了英联邦教育体制一个最大的赚钱工具了，我感觉。
嗯，我觉得你这样说的话，反正我知道英国美国可能你就上不封顶了，一年花个10万、20万、30万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法国德国也渐渐的这样学习吗？我不太清楚。哦，
我还专门查了一下，懂吗？就是拿我们根特大学为例啊，
嗯、
就是
嗯，
对本地的学生当然都是免费的，然后对于一个非欧盟级的学生来说，
嗯，
我说在6年前啊，你拿一个硕士学位，你整个需要花的3000欧左右，就是你想拿一个硕士学位，
哦、
你的学费一共三千欧，相当于2万多，
哦、
就是这个真的比我当时在西安交大要便宜。我当时读了3年，学费一共4万多嘛，然后、
嗯、
然后现在已经给涨到了，我查了一下很具体的，就是你想拿一个硕士的学位，你需要6672欧，在我们学院、
哦，
就是已经到了5万多块人民币了。
哦，看来这个大家都在学习这个英联邦的这个。
对，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人不会选择就欧陆的原因是欧陆的硕士学位太难拿了，很多人读了也不一定能毕业。因为我们去年根特大学这边还有一个中国女生给自杀了，就是读硕士的一个女孩。
哦，因为拿不到学位吗？
对，没不呃不不这个具体自杀的原因，但是这边的硕士学生压力真的特别大。我之前不理解大家为什么说英国是水硕啊，但是据我了解，我身边所有去英国读一年制硕士的100%都能拿到毕业证。就是我还不认识哪个去英国读了硕士没有毕业证的，没有硕士学位证的。但是在欧陆、
哦、
就是它宽进严出嘛，然后像比如比利时和德国，比利时经常是2年的硕士学位你可能要花3年或3年半来读，在德国一个3年的学位可能3年半到4年甚至5年你才能给读下来。
哦，是这样，主要是我不太了解了，因为我只有国内上这种经历，上学的经历。
包括像国内大家咱们读硕士学位毕业应该也不太成问题，就是
嗯嗯，
你把课都上了，然后毕业条件，但是我感觉欧洲大陆这边，反正荷兰、比利时和德国，我觉得这边的硕士压力挺大的。
嗯，你这样一说，我觉得也是，啊，因为在我心目中，好像硕士是确实比较水，尤其是我，即使我在这样的学校中，也不是说你不可能的问题吧？就我所有同学都毕业了，除非是。你不要打老师什么的啊！你别那是打一顿，估计都会让你毕业。嗯、我好像都毕业了吧，在我记忆中应该都毕业
了。大家毕业率真的很高，
嗯、
包括像我有个新加坡的学妹，新加坡的硕士不是也是一年吗？
哦。
然后我很惊讶的是，他说他一开学，他开学2个月，他就已经开始准备写毕业论文了。我心里想，就是你硕士还没开始学啥，你已经开始写毕业论文了。就是我不知道英国是不是这么搞，但是如果一年制硕士，因为他们还要求要交毕业论文，就是你一年的时间你要修硕士的课再写毕业论文。
哦，是这样。对对，你像总共就这一年时间嘛，肯定是相对比较好一点，但是钱也是多嘛。
但是其实你算，如果在比利时和德国你待3年或者更久，你的花费也不比在英国1年少，生活费还是有点贵的。
对，哎，你不啊，主要是你太有钱了。我相信，如果我去的话，我就会想办法怎么去搞点钱啊，你打点工啊什么的。
对对，就是对。其实如果你打工的话，也能给挣，就是他这边
对对，
反正欧陆的话，一个月，比利时的话，如果你不是那种大手大脚的，1万出头是够了的，人民币。
啊，对呀，像我的话。肯定早就先出去打个工再说。
哦，对，哎呀，这也是我觉得很多就是从小就很自由的孩子，他们会觉得人生有非常多的选择，然后包括他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他适应生活的能力也快。如果像你在这边的，我读博士也没有向家里去要钱。
哦，这样也很厉害了。
因为我当时想着，其实我本身也没有出国的打算，因为我父母要有3个老人要养，我是感觉他们压力挺大的，我就在国内一直读也挺好的。但是这不是升香港也没有升到、
哦、
我当时也考虑了新加坡南洋理工那边，倒是也给了我一个职位，但是那个老师给我面试的时候，就新加坡的导师现在基本上我感觉都是华人导师了，但是当时我面试的时候太紧张，就跟今天其实我接受访谈之前这10分钟我坐这儿就非常的紧张、啊、但是说了一会儿可能就不紧张了。当时那个老师给我面试的时候，他其实是个福建人，然后他在国防科大读了本硕，在新加坡读了博士。他面试我的时候因为是全英文嘛，然后但是当介绍到我具体的科研的很细节的工作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再用英文去进行下去了，我就跟老师说我可以用中文吗，然后老师说可以，然后没有想到面试完他没有去评价我的科研，但是他就吐槽了一顿我英语不好
啊啊！
然后当时我以为他那个职位不会给我了，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书可读了、嗯、但是当时我的师姐就是我博士毕业的师姐，她说你为什么不考虑走更远一点的地方呢，她说比如说像欧洲，她不推荐我去美国，因为她考虑安全问题，她说你可以试一试这边，就是试一试欧洲呀。但是我当时其实我心里很没底，因为我给香港新加坡那么多的华人导师，像我就是因为我很就是我这种思想还是挺封闭的，我一般往外投我都会找华人导师，但是反而华人导师的要求他很高，他会要求你这个学生各方面的能力都要很强。然后我师姐就给我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思路，就说你为什么不试试这些中科院医区，就是你就找那些顶级期刊的主编呢，就是反而国外的这一些的大牛他们会对学生更加的包容。其实是我师姐 对然后我师姐就给我举了一个很简单的，比如说你找就是我现在的导师，他就是一个就是医区期刊的主编，然后他说我甚至可以帮你去写一封信去引荐一下。没有想到我导师写完这个信之后，这个老师主动来联系我了，就然后、
哦、
我当时非常的震惊，然后这个老师，然后我也很真诚的说，我说但是我觉得我硕士期间确实就是我的编程能力我各种的能力我觉得都不是很出众，然后我就给他看了一下我平时的成绩怎么怎么，然后这个老师就给我回复说从你的成绩单上能看出来你是一个很认真和踏实的学生，他说如果你他说你现在各方面你觉得你能力不足，但是这没有关系的呀。他给我印象很深刻的一句话，他说你读博士要4年的时间，这4年的时间就是把你从一个有很多不足的一个硕士毕业生给培养成一个能独立去科研的，就是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研究者。哇，我当时说我什么都不会的时候，他说你要是什么都不会就是你要是什么都会了你就不用来读博士了。
对啊，这种人好会讲话是吧。
对，他当时就给了我非常大的信心，然后因为我在南洋理工那个老师那儿受了很大的挫折，但是这个老师 他非常的肯定我，他说从我的成绩单上，他就首先他认可了我的态度，他就觉得你的结果怎么样是你天赋问题的，但是你起码能看出你是一个很努力的人，所以他就要我了。然后因为我当时南洋理工那个老师给我的打击很大，他就对我一顿吐槽。然后这边的老师就问我说：“你想不想来一个面试？”他说：“如果你不想的话，也没有任何关系。”我就说我不想面试了。他说：“好的，你不想面试也没有关系，我给你开 offer。”就是这么的随意。
哇，这么简单。
反而我联系的各种的华人导师就是不理我，因为华人导师他们招博士，像美国、新加坡那边，他就要求你硕士就是得有 IEEE 期刊。
哦，
就
这样。
是像或者你有中科院一区、二区，我记得一个天大的老师，他甚至，就是有一个期刊叫《Information Science》，就信息科学。这个虽然是中科院的一区期刊，它是就是东哥，你知道中科院有一个对 SCI 的期刊的分区吧？
这个我不知道，我
就是。
没这方面的经历
就是栋哥，
啊。
栋哥，你知道这个很神奇，就是在国际上有另外一个分区，就是 JCR 的分区，它会把整个 SCI 的期刊分成一区、二区、三区、四区，但是中科院又给了另外一套不同的标准，就是在国际上，是把整个一区、二区、三区、四区按比例，就是前25%是一区，中间就是它是分成这四块嘛，然后分四个区。就是按分位点来分，但是中科院就不一样。中科院是我只有前5%的期刊才能称为一
一
区。
区啊，这么
对，
严
就
格。
是对，所以能被中科院评为一区的 SCI 期刊真的是挺顶的了，我感觉。当然，中科院有一些的分区它也是在瞎分。我记得现在国内有一些老师招博士，要求你硕士。是必须有中科院一区、二区的期刊的，就已经这么卷了。
可能是，我觉得可能大家都是你这种心态，是不是？华人都去投他，他就觉得哦，是不是？我有好多选择，然后就选最
对，
好的。
对的，栋哥，我是觉得很多的中国学生，他们去投海外的一些博士导师的时候，他会更倾向于华人，因为海外确实有很多华人导师真的很牛逼，就是他们的学术水平。发的那些就是谷歌背影量，他们很高，但是他们对学生的要求也挺
也
高
高，
的，会评估你的方方面面。反而一些外国的，就是其实我感觉，如果大家投海外的导师，就找那些很顶的中科院的那些很顶刊，找那些的主编，就找那些的老外。
对对对，
反
这是
而
一条好的路。
因为他们很忙，反而有的时候。他们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去面试你啊，去各种的，
哦，是这样，对对对，你，
但是这个有一个前提是你不拿他项目的钱，像我是不拿我导师自己项目的钱，国外他是你读博士，我感觉欧陆和其他国家还不一样，就英语世界，比如说，英美澳加。这种英语世界，他们的博士体系是另外一套。但欧陆的话，他博士其实是工作，他们就算你这个学校的员工。
哦，是这样，也就是说你相当于在那里是，也是做课题是吧？是中国这边所
对，
谓的做课题嘛？然后是他
对，
整个大项目中的一个子项目或者什么的，是这样
对，
的。
这种就是你的金钱来源是来自于你导师的一个项目，然后。欧陆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你的工资是奖学金，有很多的奖学金，什么政府奖学金，什么像玛丽居里奖学金，这些都是，都是奖学金。我自己的老板他是不接受自费的博士的，我感觉很多欧洲大陆这边的老师，他虽然穷，因为欧洲大陆的导师确实没有英国、美国那
那么
些老
富
师
是
那么。
吗？
那么有钱，但是他有自己的一个底线吧，就是像我导师，他不会招自费的博士，因为他会觉得，当你已经过了20岁之后，你再去花家里的钱，这是一个很不
对，
好的事情。
对对对，
但
这
是
确
我听
实。
说， 像英国就接受很多自费的博士。
我觉得英语国家他把这个就当成了一个赚钱的东西嘛。
是的，因为我看有一些国家他博士是学生签证，但是在欧陆这边像在荷兰他就是工作签证，然后在比利时他也是学生签证，但是他会算入你拿绿卡的年份，就是他会算你一半的工签。
哦，是这样，也就是说你只要有了博士，就相当于如果还要计算年限的话，你待4年相当于2年。
对，他会算你拿绿卡，他算你的工作年限。比利时因为很特殊，博士的钱他不用去交税，然后所以他会给你卡一半算那个算你拿绿卡工签的年限。
哦，是这样。比利时你在那里是讲英语还是讲法语还是讲
我是讲英语，因为比利时它又很特殊，它是就东哥你知道这个世界上非英语母语者的国家哪一个国家英语普及程度最高，就是最高的就是荷兰和比利时的荷兰语区。
哦，
这两个地区是非英语母语者国家说英语普及程度最高的。比利时它是因为这个国家太分裂了，因为历史原因，他们几乎每一个人都会说3-4种语言，所以这边人的，我是在荷兰语区，所以大家的英语程度都挺高的，在法语区就不是了，整个的法语世界大家的英语都不太好。
哦，是这样，因为我工作的时候我有个老板是法语的法语区，但是他讲他英语挺好的，就是说他有时候会给我们讲，他说哎，去法国的话他们不太喜欢学，不太喜欢说英语，就是说哎，好像是法语最好，就有一种骄傲感在里面这样。
对，他们很傲慢，并且就法语其实它也不算是一个小语种，我们虽然把它归成小语种，因为你想整个非洲大陆一大半说法语，然后法国这个国家也很大，差不多山东河南加安徽它也挺大。
对，好像是法语是第几个语言我忘了，反正是前三，法语是前三。反而中文的话就是说影响力啊，他就看那个维基百科的这个数量，其实英文中文的话我们总是觉得啊中国的中文肯定很厉害，实际上不是，中文的这个在互联网上的信息量大概是17位，仅仅
这样子啊，
对，比西班牙语第一位，西班牙语是16位，那时候我看过。反而像日语法语，好像法语是第二，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是第二，英语肯定是第一，就是
对它有不同的排名。
就是
法语它影响力很大，
它是按照那个什么，就是我在互联网比如说维基百科那个数量是多少这个网页数量是多少，其实这个也能反映出它的信息量有多少嘛。英语是第一，好像是法语是第二，它后面什么语什么语什么，对对对，然后中文反而比较少，中文大概是17，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是17，然后紧挨着西班牙雅语，还比西班牙语低一点，因为西班牙也在海外有很多殖民地。
对，是的，东哥，其实我觉得这些知识还挺有意思，就是如果你拿它有很多不同的排名，如果你拿讲一门语言的母语者为指标的话，中文是第一，西班牙语是第二，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人特别多。
哦，
然后如果以官方语言，它有一个排名是按官方语言的排名，就是英文是第一和法语是第二，因为法语在很多国家都是官方语言，甚至在加拿大就魁北克省不是
魁北克，对对，
也是法语，然后非洲大陆也是，然后在欧洲这边像比利时它法语也是官方语言，还有卢森堡，还有瑞士，
对，其实这些帝国大的帝国都很厉害，就是他们有殖民地的时候对就非常厉害了。
是的，为什么说荷兰语的人英语好呢？因为讲荷兰语的那就只有荷兰和比利时，好像还有一些小地方，非洲一个小地方和印尼的一个小地方讲荷兰语就再也没有了。像德语，很多说德语的人他们英语也不太好，但是德语跟英语很像，就是他们英语可能比我们中国人要好吧，我觉得他们学英语要更容易一些。
我觉得他们是以前的时候我学过一小段时间法语你知道，那时候我闲着没事，然后 我是学着去玩嘛，哈，学着玩。然后很多的就是高考生啊，咱们这边的高考生，尤其是考美术的，然后他们会学法语，然后去法国去读书，据说也是不交钱的。去，法国在中国也推广法语，叫法盟，好像是一个政府行为，但是交钱也还蛮多的。然后，这些人就是高考可能考得不太好。好像这么说也不对，有的也考得很好，就是没考上中国理想的大学。比如说，我想去清华，但我没考上，好，我就不上了，我要申请法国的学校，也有很多这种人。然后他就要去学一定量的法语，因为他们高中生嘛，又没事干，然后学的也确实挺快，比我学的快多了。然后他们是这样，我们也是加微信啊，加什么的，你知道吧？他们就是说法语跟西班牙语。可能有共通之处，很多
对，
的
还
共
有
同
意
之
大
处。
利
一
语，
对对，他们
他
是
们是
去
一
了，
个语
对，
系。
他们去了这个，就去那个国家。我说那你听得懂？他说你把它想象成方言就可以了，就
哦，
是，
是的。
对对，他说的差不多。你完全就是你不用改语法，不用改什么，然后每个人说的话就是你说法语，我讲意大利语，可以了，可以能听懂，
对，
听
他
懂
们
了
能
差不
互
多。
相的听懂，我其实很惊讶，就是我们系一个意大利人和一个西班牙人，他们互相说自己的语言，互相能听懂。
对的，肯定有很多很多的单词什么的都是一样的，其他的靠补全是吧？
对，就
信
是
用都
靠
在补全。
猜。
对对对，因为
我
我那
感
时
觉。
候，就是，我那些也叫同学，不能叫，也在法盟中上的，也算同学了。然后他们现在就是要么在，有的在法国，有的在，西班牙。当然，得益于中国的崛起，我只是因为也是蛮多年嘛。他们都干相同的工作，接待中国人，就是接待中国旅游团，你知道吧？尤其在
因为
西
这
班
个
牙，
很挣钱，特别
对
挣
对
钱。
对，而且他们都是能去的，都会花费很多嘛。好像是你刚才说的，我要申请什么，申请的话都会找个华人的这种导师是吗？他们中国这边找导游的话，也会找个华人的导游。所以呢，我那个小同学吧，他有各种各样的球衣啊，我很羡慕。为什么？他专门接待去皇家马德里的这个中国人的团，因为皇家马德里不是很厉害嘛，他就住在皇家
好
马德
幸
里那个
福
城市。
呀！
对，他说：“哎呀，他发朋友圈嘛，啊，有时候就罗纳尔多啊，都是球星，都跟他合影。为什么？因为他的旅行团是专门做中国市场的。”就是你去的话，不给你搞到 VIP 包厢里，就这种。
是的，因为其实法国，就南法、西班牙、意大利，他们那边的工资其实不太高。然后，如
哦，
果挣中国的钱，会真的挣很多。
是是，他们尤其去皇马的这种球迷组织了，你又给他安排的挺好，肯定都是有钱人去嘛。然后安排一场比赛，然后再接见这些球员，我看这个导游。一个小女生，哎，现在她也小女生，比年龄还大多了，就小孩也心很大了。就当年是小女生，然后我看哇，专门做这个，然后我说那你这个真爽，我说给我件球衣啊，但是她每次也不给我是吧，就光留眼。没事没事，我们就说到语言了，好，就随便
对，
聊聊吧。
其实德语和荷兰语也非常像。因为我学了一些荷兰语，我感觉我去德国，很多单词就是很熟悉，大概就能猜到什么意思。
哦，所以这么说起来，好像是说每一个某个欧洲人啊，会三四门语言不算什么好。
对。
我觉得也是，比如说我懂河南话跟湖北话什么的，是吧？
对，并且他们好像教育里面会学这些语言，
哦。
就是比如可能比利时他们上小学的时候就是要学三四门语
哦，是这样，
言。
那比较好。哎，就是你读完了博士的话，有没有那里什么东西说，哎，我要留在那里啊，或者是什么呢？就是有没有什么规定？
也没有，就是我感觉我读博之后。我感觉读博有的时候很像一场的修行，就是在这边待3年，特别是我们系，其实就我一个 就是长期在系里读博士的，就我一个中国人，就是不算来交流的那些中国人，我们系可能100多个博士，就我一个中国人。然后我那个师姐她是长期在另一个系，所以然后我两个导师是比利时人，他们又对科研的要求真的非常高，就是我一篇文章写完他们要改可能10个月的时间，就是最后投出去的时候，那个文章除了作者是我自己亲自写的，就是其他已经被他们全都改，他们中途也会让我就是重写那个逻辑架构，就是你如何写一个好的故事，怎么就是真的很折磨我。所以我投出去的那一刻，我导师说 I know you suffer a lot， 就是他都知道，他都知道我被折磨了很多，并且我刚来的时候，这个就是因为我是很典型的中国中式的思维方式，我们当时就是以论文为导向在科研，但是这边他们的科研就是真的是想做出来一点东西，他不是让你以发文章为导向，所以在这边进行科研就是没有一点能水的地方，就是我老板他真的挺他对学术的严谨到了一个很变态的程度，当然就是我确实收获也很多，我感觉对我以后的学术生涯影响也很大。我以后的规划我是想继续再做个博后的，就是特别是读了博士之后发现自己不懂的更多，并且对我自己做的这个领域开始感兴趣了，我是做统计中的就极值分析。
哦，这我就不懂了、
就是、
我都盲区了
然后我是想把它和一些深度学习的东西去结合一下，就是能让它的实用性更强一些。我感觉我博士期间就是哎呀，我希望我能做四篇小文章的工作量，然后如果能有机会再做一个博后的话肯定挺好。然后做博后其实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在欧洲这边，因为我了解了一下在国内做博后的话，就是对你的科研产出的这个要求很高，包括在香港新加坡。然后反正短期的计划是在这边再做一个博后。
对对，那祝你早日完成你的梦想，我觉得你应该去当教授。
哎呀，没有，像我经常就是我说话的逻辑不太清楚，我感觉是因为我小时候的表达比较少，我是因为小的时候都是别人在指点我啊，你给我传输一些的学习的经验，就什么人都可以来指导我，来指点我一下。然后现在我感觉有的时候话没有什么逻辑，也有可能是、
也挺好挺好。说实在跟咱们这样谈话我觉得你讲的还是比较就是说比较吸引我的，因为有时候我是插不上话，是因为你研究的东西我不知道，而且我对你的这个比如说你说极值分析啊，我在想啊，我大学里好像也是学数学，咋就啥印象都没有了。
你肯定学过，其实就是中心极限定理，你把那个均值、
你这样均值你这样一说的话我好像就在想啊，我大学里好像也学过这种东西哈。
其实就是把中心极限定理的均值换成了最大值，就是我在做
的
东西。
你说
的
这个中心极限定理是不是我现在忘记了哈，是不是我记得好像是说当你的样本容量足够大的话，不管你这个数据分布是什么样子，它最后的这个样本的均值总是趋向于一个正态分布，但我忘记了，真的我只是在脑子中闪现了一下，但是毕业之后再也没有学过这个东西。
哎，其实我以前的时候我可喜欢数学了，有不是可喜欢数学，因为我跟你是有点不同，就是也有点相同，是什么，我们之间的相同点就是我也是被教育的没有任何兴趣的人，就是高考了哈，高考出来了，成绩出来了，然后要填大学，你要填志愿哈。我们那时候填志愿是我也忘了怎么填的，反正 你就看参考一下去年的成绩，然后老师发了一大本书，然后上面就列着这几年的成绩是什么样啊，领成绩是什么样，然后我们就这样选。碰到选专业的时候就彻底崩溃了，因为我不知道我喜欢什么东西，真的是不知道喜欢什么东西。那时候就想着自己能做点什么呢，比如说我数学最高啊，去整个理学院去读个数学吧，但是也想象不到读完数学要做什么，真的是不知道，就是完全也是被教育的，没有梦想嘛。你说那时候我还没有接触计算机，见是见过，但是不知道那个东西可以干什么。我不认为那时候我对计算机完全没有任何的想法。哎，然后我是上了大几啊？我想一想啊，应该大。大一大二还没有这个太多想法，等到了大三的时候，我就开始意识到，哦，我可能吃不了这碗饭，就是我上的那个专业我可能吃不了。为什么？因为不懂了，真的是看不懂，每个字都认识，串起来就不知道在干什么。那时候就想着自己转个专业嘛，然后我就想，哎，我有的同学就去转到了经济，经济你可能就是觉得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可能他们也是觉得，哎，你想想经济可能能赚到钱。我相信每个，因为我们也是男生多嘛，我们还是挺什么，没什么梦想，说是大家就想赚点钱。说白了哈，就是总是找工作也是嘛，你有钱的话，钱多了大家都去。那时候就是这样，要么去搞个计算机，要么去搞个经济，转的就比较多嘛，或者自动化。那时候我们有个叫自动化的，其实自动化的话啊，对对，自动化的话也有一点偏计算机，就自动控制这一类的。
对，我也是这么认为。
它其实这个我们就不深究它了。其实国外应该是没有自动化了哈，因为它是两个流派，因为这两个流派应该合起来，一个计算机科学院跟自动化，实际上，但中国一旦定下了学院，就一直这个样子嘛，也不改一改。然后我就转了计算机嘛，然后那时候我们是35块就是要交钱的，你读双学位实际上要交钱的，我们那里就是35块钱一个学分。因为他比如说我大一大二我在一个学院中，另一个是计算机学院，他的大一大二课是一样的，那个学分你已经交了就不用了，因此你只需要交这个专业课了。比如说数据结构的话可能是四个学分的话，你就4×35，你再交上这些钱。有时候我在想，哦，好像是这个学校里赚钱的一种方式，但是我还是交了这个钱，不过我忘了交多少，反正也不是特别多吧，就是一个学分是35块钱。比如说两个学分你交70块钱，你就可以选一个两学分的这个课。对我们是这样，然后你就可以拿两个学位。没有那么难啊。就是，
但是你要付出很多的精力，我感觉。
是，就因为你去宁选双学位的话，很多人都是对本学位有点崩溃了，你知道吗？因此呢，反而是一种解脱一样，就是说，哎呀，我拿双学，好像是每个人都可以选，我记忆中大家都不选，也有可能他是觉得，哎呀，太累了，或者是在大学上了这几年，我也不知道啥兴趣，就是这样上着吧。但是我是真的找到了一点，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玩游戏，蛮喜欢什么，就是交35块钱，然后一个学分啊，但我也忘了总共多少个学分了，反正不是很多，可能顶多30个学分也没有多少钱嘛，是吧？然后就交了那些钱，然后就都考试及格就行嘛，你考不及格还可以补考，然后我就这样拿了一个双学位，然后每次出去找工作，我就说，你看我计算机系的。其实本地学位并不是，但是幸好的是它并不太标注，你知道吗？也没人仔细看，那你就这样糊弄就是了。然后我就这样一直在糊弄。但比如说我要报的话，但是真的是没有兴趣。我并不是说我认为我是像那个什么中专生，前段时间说，哎，他对中数学感兴趣，我是没有，我仅仅是因为觉得高考出来，哎，好像数学分数比较高。就这样子，然后你就觉得自己可能有这方面的这个天才，是吧？人总是高估自己嘛，实际上没有，但是一去了之后就不行了。说实在的啊，我为什么数学学习好？你知道这种高中不是 有一点这种看到哪个老师漂亮，你知道，我那个老师，是一个那种刚刚大学毕业的那种女老师，你知道吧？然后就是人家长得感觉是比较漂亮，现在再看不是很漂亮了啊。后来我见了她很多次，然后我是数学课代表嘛，最后我成了数学课代表，然后她紧张，你知道吧？她非常紧张，她一讲课就紧张，啊，就很崩溃。有时候我就要。因为我数学课代表嘛，我就要协助他完成教学，你知道吗？我大概一直是认为是这个样子。为什么我的数学学好？我也并不是说我有多么天才，但是我那个老师确实太容易紧张了，尤其是，他刚刚毕业，就是非常腼腆的一个女生啊。她说：“你像，她大学毕业能比我们高大不了几岁嘛？你想想，顶多大个6岁7岁这个样子。”然后我大概就这样学的，然后就误以为，哎，可能是我数学比较好。结果上了大学之后，那老师就没有漂亮的了，那些老头子，我就对数学
是
感
的，
觉就失去兴趣了，哎，就不想上了嘛，就觉得啊，我也不想上这个东西，就这样。大概我现在给自己的解释应该是这样，就是你碰上个好的老师，你确实会比较用心的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你碰不上，可能就不会了，不会再有这么那个什么的机会去学数学。我大概是这
我也有这个啊，就是东哥，我最后再说一点，可能时间太长了，不好
样。
意思。
没事没事
就
没
是
事。
我之前我出国之前，以为国外很多导师都很好，我后来发现读博真的是一个有风险的选择。我听很多人说国内一些导师多压榨学生，但是我来欧洲，我也见了一些欧洲这边的导师，就是一些很奇葩的老师。我感觉好像在全世界，包括我的同学在美国也遇到了一些，挺不好的，就是博士导师。我那个学姐她很努力，她本科是天津大学，硕士在中科院，现在博士读了6年了，她的导师就是以各种理由卡她毕业，就是欧洲这边的老师。
哇，这个也比较痛苦啊，读6年感觉时间好长
对，就是因为她也没成家，她各种。他
啊。
其实他的资金到了第4年就停了，他第5年、第6年还是去自费的，就各种的压力，但是现在还毕业是遥遥无期。
哦，这就确实有点压力啊。这种人能不
对，
能就是不读了，能行吗？不读了，直接在那里工作可以吗？
你知道，哎呀，就是我那个，因为就是
不
我感觉
值
很
得，
多
不
的女
舍
生，
得哈，不舍
她很
得。
多的女生跟我的想法一样，我很能理解她，因为那个学姐就说。我要拿不到这个学位，我真的想死在他家门口，就是
对，
因为这个执念太深了，就是想拿一个学位，所以读博也是一种有风险的选择，我感觉。
我觉得也是，但是还是不要执念太深，因为，
对，
其实
就人
以
生
我
挺
现
美
在过
好
来
的。
的眼光来看，以我现在，因为以前的时候我很虚荣过嘛，也就比如说我要考个北京大学这样，大概就是让人家觉得我很厉害，但实际上，我去了之后，我前段时间不是讲了嘛，我就有点想退学了，因为我觉得啊，我真的值不值得为我这个面子在这里熬3年，真的是这样想的，但是最终我还是把它读完了，读完了之后。你说对我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啊？实际上，我不认为有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啊、价值观，真的是没有。尤其是这个时间一下子拉长之后，你就会觉得，啊，以前我们认为过不去的坎，或者是我那么痴迷的一个东西，也不过如此，真的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那些，我们总是看到这种嘛，就是啊，那个学生被老师压榨的东西。就自杀了或者什么东西，我经常跟我家小孩说，如果你碰到这种事情，就是赶紧的背上书包走，不要要学位，本科都可以不要要，就这样，你没完全没有必要，不是在
东
这
哥，
里
我觉得这种教育真的是对的。我以前就是对这个学位执念太深，但是当看到啊，读博真的挺难的，就是特别是因为但是我看身边很多的本地人，他们退学就很随意啊，包括现在我爸妈， 他们怕我，其实他们觉得我的健康，我精神状态是第一位，他们会觉得你发几篇文章其实不重要，就是
对，真的是
谢
谢。要这样想，比如说你现在，我好像有点打击你，比如说你的文章哈，你说啊，我的老师帮我改啊，什么改的词非常多，在你没有出名之前，在你没有特别特别出名之前啊，几乎没什么人读你的文章，大概就是你老师读了，你自己读了，然后那个编辑审稿读了，大概
很多审稿人也是在那瞎读。我是现在投了个好期刊，我发现，哎呀，东哥一说到这儿，我真的是，我之前投模式识别，就是叫 Python Recognition， 那两个审稿人他真的就不懂我的文章，他在那瞎提意见，两个计算机的明明主编都给我去送审了，他那个审稿人就没有细细的读，我感觉那个文章我被拒了，那几天我真的天都要塌了，就经常在哭。
对，你真的是完全没有必要。比如说可能你爸妈比较有文化，他们可能会读，比如说啊，咱们是网友，你发给我，我肯定不读，我可能会说啊，我会读一读，但是我肯定不读。比如说你同学除非对你特别好的，他会读一读，因为为啥？因为太伤脑细胞了，这个东西读论文真的是。但是你以后出名了之后，哎，那就很多人读了，就不停的引用你，就是人就是这么的势利眼，你发现吗？真的是这样。
对，
真的是有些势利眼，反而是我不是打击你，真的是这样
啊。没有没有，这个真的是这样，连我们系的同事都不会去看我的。
对对，
因为你做的领域很有可能别人就不懂，就是他不会去花那么多的时间去看。
对对，但是这需要等到你将来出名，这篇文章要等到你将来出名，真的是这样。你以后可能
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出名，东哥。
不，真的，你将来出名之后，很多人就会引用你。你在谷歌这上面引用，发现哇，3000个、5000个，对他们就会说啊，我当年是不是，受到了这个，受到了这个他的影响。但是现在你反而头疼啊，或者是又崩溃什么的，真的完全没必要。因为
主要是太想让他被接收了，然后我们这边老师又不允许你投一些的水刊去充数，投的期刊都是一些很顶的期刊。但是我经常又，东哥你知道我在其他任何方面都很自信，但是唯独在学习和科研，因为我这一路以来的执念太深了，每天真的就是很焦虑自己的科研。但是幸好我感觉我最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两个特别好的导师，他们那两个比利时人就是每天就是在鼓励我，包括像我的导师，他每天就是各种的鼓励，说你知道吗，你要自信，你的英语是我见过所有中国人中最好的。
好的。
然后我的小导师就说啊，丽雪你知道吗，你的工作真的做得很棒，你可以有一个很漂亮的博士。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化就是我们是以产出为导向的，我现在因为还没有被一个好的期刊所接收，就会压力很大。哪怕你做的这些工作被这些人都认可，但是我需要一些，我需要被一个好的期刊去接收，特别是在国内现在高校找工作，就看你的文章的质量，就是如果你被一个顶刊去接收，现在我们中国大陆很多的学者发 Nature 发 Science， 我感觉他们都好容易呀、啊，他们都这么厉害，真的是人和人的差距。
是，就是我就说嘛，现在的人越来越什么了。像我那个年代，你要是有一个老师发一个 Nature， 马上就是院长，第二天就给你整成院长。哎，现在的话，你就是普通老师嘛，好像是不算什么了。
就是现在一些老师，你发了 Nature， 你还要接收高校的非升即走这种的体制，你发了 Nature 又怎么样呢？
对，
包括发了 Nature 大子刊、哎呦，
对，那时候我们那时候，你要是发个 Nature 啊，真的就是院长，这个不用跑。啊，学校里恨不能就敲锣打鼓去宣传一下这件事情，因为没发过，那时候哪能发？结果现在中国人的发的这些论文什么专利世界第一，我说数量啊，可能质量不一定
是
世界第一。
太牛了，我就感觉怎么就是他进步的太快，就是不看内容，就是纯以产出为指标的话。中国的进步简直在近30年进步太神速了。现在我看 Nature 子刊啊，不是 Nature 正刊、但 Nature 大子刊也很难发，就是很多中国人。
是。
我就感觉这么厉害大家。
对对。尤其是我也现在我看的论文就是那种
人工智能的那些论文啊，就是最近的人工智能我们是要看一下，你会发现好多都是中国人的姓啊什么什么的，因为你看名字就看出来他就是华人嘛，啊你就觉得真厉害。
但是其实我们的技术就是它有很矛盾的两个点，我跟我师兄还讨论过，就是像 PyTorch 像这些东西，但是他中国人就写不出来这些，我们可以发那么多的顶刊，但是像这些就是像我师兄就问我，他说你觉得发一篇 IEEE 像我们这个领域顶刊就是那个 TPAMI IEEE TPAMI 厉害还是写一个 PyTorch 的框架厉害，就是他会问我这个问题，我说以现在我的视角肯定是你能写出来一个这种技术性的东西更厉害，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太以发文章为导向了，感觉真正很落地的东西，你说人工智能我们这么强，但是又感觉没那么强，就也是我一直觉得很矛盾的一个地方。
这个可能需要反正比如你们科学家去做了，我是我是用用我也在天天就是用。最后的话你有没有什么书或者是电影什么任何东西啊，你也不打游戏是吗？
我不打游戏，就是我感觉我的那些书不是我推荐的，只能是我自己喜欢的书。
可以。
就是我特别喜欢看三毛的小说，我也不看一些名人就是那种就是的名人传记，但是我感觉然后我也喜欢看林海音的书，他的城南旧事，我感觉他们的书里经常能写到一些生活的小美好，我觉得我现在也就是我最喜欢的三本书就是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林海音的城南旧事，还有金庸下面几乎所有的小说我都看了，但是那是我之前读本科和高中的时候看，现在就是喜欢一遍一遍的读他们，就是他们会写很多生活中很美好的事情，我觉得因为对我读博来说看这些就会觉得很开心。
可以可以，金庸所有的书我都看过。
就是电影的话我就是喜欢肖申克的救赎和泰坦尼克号，我觉得一个让我对生活就是肖申克的救赎让我对生活有了新的思考，然后泰坦尼克号让我始终去相信爱情。大概就这样。
可以可以可以。时间也差不多了，这耽误了我长时间。
没有没有，今天下午我两个导师都来了，然后我们办公室那个美国人他还老把他一直把办公室的门打开。所以我就不敢在办公室去干什么，然后我就赶紧找了一个空教室。
可以可以，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你的时间。
也非常感谢东哥，我也是第一次和你这种就技术上很厉害的人去聊天。也非常的开心。
对，你误解我了，我技术上不厉害。好嘞。
好的。
祝你早日读成教授，当成教授，不是读成教授。
谢谢东哥。希望东哥一切顺利。
好，再见啊。
拜拜。
再见再见。